请认识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们，也是感谢神，我可以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荣耀的君王和受苦的仆人。怎么样？要怎样？好，是吗？好。我在英国和欧洲差不多有6年多了，发觉很多基督徒不大了解自己信的是什么。主耶稣是谁呀？为什么他要为我们死啊？还要死在残忍的十字架上啊？主耶稣实际上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和有关的经文，让我们有机会思想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内容很丰富啊，所以今天我只可以分享马可福音8:31-33谈论基督，34-38是十字架，我们怎么样背负十字架。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下一次来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十字架。我要让大家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整个圣经旧约到新约的重要的脉络。所以今天上部及我跟大家分享基督，希望这个题目可以让你们去思想基督的爱是有多大。这基督的生命，现在基督是在我们中间呢，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影响我们？我信了基督之后，我怎么样在基督里得到喜乐？好，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话语。从话语，我们知道你知的属性，也知道你的爱。今天求你释放你自己的话语，保守孩子。怎么样把你的话语释放出来，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做感动、责备和、带领的工作，让我们一同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分享一个经历。4个月前我是在美国的克利夫兰。为什么克利夫兰呢？就是我的大女儿在1月的时候在克利夫兰诞下我第2个孙儿，她现在是4个月了。在当时候呢，我跟我的太太到克利夫兰帮助他们。有一天我在克利夫兰驾车的时候，我被警察在车后亮灯叫我停车，于是我停在路旁。当天呢还是很冷，路旁积满了冰和雪，我很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警察亮灯要我停车的。我震惊的另外一个原因的，就是因为我听过太多关于美国警察的野蛮行为，特别是我当时我正在一个克利夫兰不太安全的地区里面。那警官前来，他出气的很有礼貌的问我，你是否知道为什么我要停你的车啊？他解释说，我当时是交通灯前面的左转的道上，但是我却右转显示而 就撞到他的警车了。我当时的确是在红绿灯前停在左转的车道上，我直觉的觉得是要左转，但是呢卫星导航不断叫我右转，所以我当时在当呢交通灯人在红色的时候，也是我哭了右边的车，所以我就转右，闲车儿就撞到那个警车了。红绿灯转右在北美是容许的，于是我知道错了，我向他承认错误。于是那个警官的要求看我的驾驶执照，但是我的执照是英国的执照，不是美国的。跟着他要请我拿出行车保险单，然而我说我不知道在哪儿，因为车不是我的。于是他一言不发，把我英国的驾驶执照带回他的警车。我非常害怕，立刻受训的手套像是 glove box 去找那保险单是否在内。数分钟之后，我找到一个好像是保险单的文件，但是不知道是否人人有效。当时我很焦急，便跳出车外，想拿这份的保险文件给他检查。那警官这大声的喝令我返回车，并又继续留在车内。我就立刻惊慌的回了车里面。回想过来，我实在不应该走出车外的，因为如果呢警官认为他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可以随时向我开窗。如果他真的开窗，他就会砰砰砰砰砰砰射杀我，因为美国很多人是有枪的嘛，他不会把我打伤的，他一定要我打死我的，这是他们的训练。我在跑到车里面呢感到很不安，不断祷告，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祷告什么。过了五分钟之后呢，警官在找到我的车前，他第一句话就说，当警察正在执行职务时，我绝不能离开我的车。第二件事就是他说我的驾驶执照在克里夫兰是不能接受驾驶的，我要立刻申请克里夫兰的执照。我当时想，我一定非常的麻烦了。第一，我犯了交通规则；第二，没有一张可接受的驾驶执照；第三，又未能显示有效的保险文件。于是，我就很震惊地问他：“我是否会被起诉？”他停了一会，很有礼貌地对我说，不愧，我这次原谅你，但你要立刻申请克里夫兰的驾驶执照，现在你可以离开，但要小心驾驶。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有跳出来的大喜悦，并大声向那警官说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sir。我不是用普通话跟他说，我松了一大口气，惊魂稍定之后，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喜乐从心底涌出来。我真的难以置信，我居然被完全赦免释放，并没有被警方检控，那真是，我觉得真是天大的神迹。我当然立刻感谢神呢，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个意念临到我，地上的执法人员给我无条件的宽恕，我已经有莫大的喜乐，何况耶和华我们的神主耶稣为我死，宽恕了我所有的罪孽，他的赦免岂不是远大于地上执法人员的饶恕吗？我是否应在神里面有更大的喜乐吗？我立刻祷告，感谢上帝对我的拯救和他原谅我以往怎么样忽略他对我的爱和恩典。那上帝的拯救和饶恕跟他自己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探讨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谁。可能你已经听过，但是请你稍微忍耐。这个我在美国这个机遇就带我想到马可福音8:31-38，主耶稣又经过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才赦免饶恕我们的罪，叫我们可以重生得救呢？你先看8:29-30，那是讲到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基督在希腊文跟旧约的耶和华是同一个词的。旧约的耶和华的意思是受膏者，犹太人的弥赛亚。主耶稣自己接受基督这个称号，但主耶稣立刻在31节，你小心留意31节和38节称呼自己为人子。为什么呢？目的是就近犹太人对基督的认知啊，你们不是犹太人，也是可以说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也是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犹太人知道人子就是弥赛亚，为什么呢？这个称号是出自但以理书第七章是说的人子呢是受膏者，是弥赛亚，是伟大的君王。犹太人永远不可以接受弥赛亚需要受苦受洗并死在既为受辱无助的十字架上，他们所极为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要带领他们复国，铲除罗马帝国的统治，恢复大卫王朝的时候的兴盛。他们今天犹太人仍然是这样想的。换句话说，犹太人要的是政治的弥赛亚，不是拯救人的罪的弥赛亚。大家是否承认罪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同意吗？只是改朝换代而不解决罪的问题是枉然的。于是主耶稣在31节就敬他们，真正的弥赛亚不是政治的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一定要献受苦难受死埋葬复活，跟着升天到父神的右边，最后他要第二次回来，又荣耀的回来，这是第二次期的回来，是荣耀的回来，才可以完成整个人类的救赎步骤，也就是天父安排下的弥赛亚。你看32节，彼得 立刻劝他，劝他。在希腊文的原文没有这个很温柔、很劝诫的味道，没有。英文翻译为 rebuke， 是希腊文中非常强烈、有一种不愿意和责备的含义的。这里说明，甚至认主耶稣为基督的彼得，也不愿意接受弥赛亚将要受苦受死的事实。你可以问，为什么那么复杂？为什么主耶稣要来世上，要死，要升天，要复活，又怎么样，然后第二次再来？为什么那么复杂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信耶稣，重生得救，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同时我们就有我们的救我，就是我们的肉体在里面。我们的肉体是有罪的邪情私欲，但这一点你们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同意。我们还有肉体在里面的，这个肉体怎么样办呢？啊，要完全脱离这个肉体了，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得赎，变成主耶稣时无罪的身体，我们的整个过程的完全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信得救，还未得赎。所以在英文里面呢，我们是 already 已经得救， but not yet 还未得赎。所以我们信耶稣，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有我们的肉体，记得吗？保罗说，立志为上游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是有很大的挣扎在里面。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是现在在主耶稣基督里已不再定罪，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保证，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主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这个是什么意思？真正的弥赛亚就是他救赎的过程是怎么样。那我们要认识耶稣，从多方面认识他。他是神的儿子，真儿子啊，是 beget， 从神里面走出来，不是好像我们生了孩子是两个不同的啊，两个不同的人，但是从神里面 beget 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的中文了，但是他们也是不同的 entity， 不同的 person， 但是从神而来。所以主耶稣是神，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是神，明白吗？他有神的形象，在哥罗斯书里面，他有神的形象，神的智慧，神无限的爱，和主耶稣也是创造我们的，跟上帝父神的旨意创造我们的，所以最认识我们的就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听了父亲的话，父亲的话语来创造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密切啊？主耶稣现在你的细胞里面，细胞里面的原子，细胞里面原子的运行的那个都同在的，是吗？你的父母不可以跟你那么亲密的关系，但是主耶稣是。 他愿意自己以无罪的生命来代赎我们有罪的生命。神定这个救赎计划，已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已经开始拟定了。神知道罪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肉体血气所不能解决的，因为罪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神的生命呢，对不对？跟神解决了，是不是？但是你们要记得，罪是属灵界的，而我们呢是属肉体的，一个是 immortal， 一个是 mortal。 魔鬼因为人类犯罪的时候进到我们里面，进到所有的创造的里面，他却不会离开，也不会给我们机会来选择的。但是我们的血气就不能把那个属灵界的罪去走。但是唯有怎么样啊，唯有当我们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躲在主耶稣的后面，靠着圣灵来面对在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个概念大家明不明啊？不明，明不明？是不是我再说一次啊？我们是肉体，有肉体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不能够去除罪，唯有属灵界的圣灵、神的生命的时候，才可以对付属灵界的罪，除撒旦的罪，明白吗？我们在肉体的时候，只有给那个肉体里面的罪来控制我们，但是我们好像是没有希望的。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样说，我生活的很好啊，为什么你说我有罪啊？尤其是在德国那么好的天气好的阳光，我们要享受我们的生活，你在说什么啊，何恒光？但是历史证明，我们靠我们的血气是不能够去除罪。正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数千年来都受尽罪的煎熬和控制。你们同不同意这个说话？不同意的举手。并且罪的权势不断膨胀，影响创造世界引来的各种的灾难、见证人或贪心、自私和因为恐惧做出各样伤害别人的种种行为。同不同意？有读过历史，这是这现象就不断的出现了，是吗？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证明你是否有罪。如果你告诉我我能不死的，我是长生不老的，不死的，我就算你没有罪。但是你告诉我你要死的，罪就在你里面。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你想一想，第七天是没有早晨，没有晚上，这是神没有用做创造的时间在第七天的，所以第七天是永恒的。神做亚当夏娃和他的后代是永恒的享受神的创造的，但是罪进到我们里面呢，就一定要死了。否则罪如果永恒的时候，这 糟糕了，是不是太难了？但是我真是很希望你们明白，你们能够明白的时候，就对你的属灵生命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你说我不喜欢你说了，我就停止。神看见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做奴隶的那么痛苦，我们自己也不能解决这个痛苦的源头，唯有创造我们的神主耶稣负上这个责任。好像是孩子犯错，父母又为他负上责任一样。那主耶稣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像我们一样，从无限，你想想，从无限变得有限，从荣耀来到地上，受尽一切的痛苦受辱。有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带出来的，就是主耶稣经过很大的试探，很大的受辱，很大的各方面，但是他靠着圣灵，靠着祷告，保守自己没有犯罪，也没有想过这个想法。主耶稣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因为他好像我们一样，但是他依靠圣灵，所以主耶稣可以做成的，我们也可以做成，明白吗？他一直坚持他上十字架为止。如果耶稣基督偶一犯罪的话，他就没有资格上十字架。记着，如果主耶稣偶一犯罪，他的罪他都没有资格上十字架。他以无罪的肉身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全人类从创世到末世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因为他有罪的时候，就按着生命记21:22-33被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什么时候受咒诅？就是有罪的时候受咒诅。所以主耶稣就要承担父神因他的罪在他身上所发的烈怒，以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罪人所受的灵魂体的死亡。一个不息的神，永恒的神，要经过死亡。如果不是爱，是什么？你告诉我是什么？大家一定要留意，主耶稣的死不单单承担我们的罪，更将撒旦的罪和死的权柄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不是好的消息啊？魔鬼如果预先知道有这个结果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让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这是神的智慧。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复活了，撒旦的赢了全盘仗。主耶稣复活了，复活式的意思是什么？是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复活还原主耶稣在实际上像有罪的肉身变成无罪的肉身，我们日后复活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复活的情况一样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永远坐着为王是我们的大祭司继续为我们祈求你可以看那个希伯来书。那么魔鬼就怎么样魔鬼在我们 啊，广东话说是莫光珠，莫光珠有没有人可以翻译啊？赤条条，裸体啊，什么都没有了，明白吗？他说魔鬼有了罪和死的权柄，都被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把他 stripped off all the powers。 但是我告诉大家，魔鬼人人可以在我们的脑里面说话，好像他像亚当夏娃说话一样。神也给我们自由意志，你选择继续跟着魔鬼的话来行，还是跟圣灵在生命的话来行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警告我们，我们可以做一个死的基督徒。你看看罗马书第八章，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大家要明白今天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做的事已经完全了，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为我们赎罪了和解决罪的捆绑。所以神通过圣经叫我们不要自己论价主义，自作聪明，以自为聪明的方法来解决罪。神现在要我们做什么啊？就是要我们完完全全的谦卑自己，首先是认清自己现在的真相。我们有没有时间呢看调整自己在与神之间的真相是怎么样啊？啊，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要我们认自己对罪的无能，承认自己有罪，和最重要的，我不愿意继续活在罪中，却亦有主耶稣主宰我整个生命。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主耶稣是非常欢喜的接纳和拯救我们，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就是他的灵，差他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生命，第一来对付罪，对付我们的邪情私欲；另外的就是我们可以跟天父有亲密的关系，这是我生命的一个经历，有亲密的关系，是吧？圣灵不断为我们祷告，像刚才的诗歌，你唱啊，我呀，为什么要拉拉噜噜，还有什么就是这样各样啊，很痛苦啊，怎么样？但是有知道，在神里面，神只有爱，神没有恶的。你面对的各样是神，是啊，锻炼你，成就你将来要负的更高的、更重的责任。这是我的经历啊。圣灵有叫我们住在我们怎么样学效主耶稣，怎么样及祷告来依靠神。可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安息，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解释给尼哥底母的人要重生的重要性。你们各位在座的重生了没有？重生了没有？有一两个这样，但是其他的不明白啊。嗯，这是重生的重要性。愿圣灵在这一刻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叫我们弃暗投明， 从撒旦的手中迁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对不起，我还未圆，还未完成的，继续要多花一点时间。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心里有极大的感动。从主耶稣自我牺牲，我体会到神可贵的三种的属性和作为。为什么我要这样带出来呢？就是很多基督徒啊，就说啊，我要这样啊，我要这样啊，为什么神不听我祷告啊？为什么神只是……但是当你知道神的属性的时候，这给你有不同的信心的程度。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记得神的属性的时候，你就不会怀疑。打个比方，你爱你的丈夫，为什么你爱他的丈夫？你们爱他，因为你知道他，你明白他，他不会害你吗？是不是啊？他不会对你啊恶吗？就是你明白他的属性。对孩子，为什么啊又跟了父母？因为他信他的父母不会害他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认识他的属性，不要在困难的时候啊，让我找了圣经啊，要拿一段啊，拿一节可以适合我的啊，好了，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了。不是这样，圣经这是叫我们来认识神的属性。首先是真正的爱，希伯来文这个爱是 hesed， 在我读的那么多的希伯来文呢，就是 hesed 的爱是用在神的，是纯真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不变的爱。五千年前的神的爱跟今天的神的爱都是一样的，是牺牲性的，放低自己的利益，等到别人得到益处的。这种完全的爱，非有纯洁无罪的动机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不对？但是世上人的爱很多时候是带有条件的，因为我们都有罪，都要保护自己的天性，还能达到主耶稣那种无私的爱。那第二，主耶稣的饶恕和赦免也是要付代价的。什么？你说什么？那个警官要饶恕你、赦免你，他需不需要付代价？那我打个比方，如果有人欠你一个非常庞大的债务，他没有能力还，或者不愿意还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很肉痛啊？会不会啊？你只有两个方法，第一是惩罚的方式来追债，令到债子是欠你债的人走投无路，要很痛苦的还债。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继子者要承担所有债务的损失和一切的后果了。到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肉痛啊？就肉痛的感受，就是饶恕和赦免的后果了，同不同意？所以主耶稣为赦免饶恕我们的罪是要受苦，不但他受苦，他的父神和圣灵一定一同受苦，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要付的代价。第三，十字架。实际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残忍、嫉妒、受辱和存无盼望的刑具。有人说，主耶稣大可以跳崖自尽，不一定要上十字架。但是，自杀是罪吗？如果他有这罪，他怎么样可以承担我们的罪呢？另外，主耶稣上十字架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跟我们罪人同等， 意思就是述他，意思就是说他的死也成为罪的世界上不公不义的制度严苛的压迫和无情的剥削下的牺牲本品。嗯，第三，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又为我们开一条又信又活的路，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看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主在十字架就是将世界上一切属于魔鬼统领下的权柄和价值观完全摧毁，叫我们从此不需要为不信的人的信念而活。例如我活的时候要得到人的赞赏啊、财富啊、名誉啊、地位啊，和恐惧失去某些东西而活，这是世界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但是我们做基督徒者不需要了，从此的可以为主而活了。他们又会问我，为主而活是不是我要自动放弃财富名誉地位呢？废呀，所有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神非常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东西当为我们偶像，你明白我吗？当为偶像来敬拜他，坐着我们的心，这个偶像来代替神，这是对我们的灵性有害了。神非常愿意给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为偶像，全部都属于神了。他连他的自己的儿子也送给你，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在我过去六十多年的生命之中，所有这一切神的丰丰足足的赐给我我的家，让我体会到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是个很重要的。你富足的时候不加上忧虑，就是在神里面的安息。以上就是主耶稣，我们真正的弥赛亚，荣耀的大君王，来到世上要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来龙去脉，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死和复活使我们得到新的身份。在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我们有特别的 passport。 我们在世上获得的是不需要追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活。我告诉你，上帝的套价值观更能使我们的工作有神迹奇事的，这是我个人亲身的经历的。我们绝对能够靠着主耶稣胜过一切的恐惧，以神的国度胜过魔鬼的国度。你不信试一试吧，神可以让你试一试。还有我有大家回家的时候做一点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受圣灵的保护、神的爱的包围。你们回去的时候要看一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里面的四个谁能的保证，谁能这样，谁能这样，谁能这样，谁能这样，四个谁能的保证。如果你读过靠着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我保证你一定得到无限的安慰和鼓励。但愿圣灵在这一刻 在我们心中说话。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奉你的名，把你的救赎，把你的爱释放出来。现在我的祈求，圣灵在弟兄姐妹里面工作。第一，如果还没信主的，还没认识你的，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在他的心里工作，让他可以接受你，爱你，能够认识你，成为他们的救主，让他们的生命很乐意的交在你的手里。第二，就是那些信呢但是不稳定的基督徒，就是经过这个信息之后，知道神是怎么样爱他、保护他，让他有这个信心，有一个稳定，知道神的爱是那么奇妙、那么长阔高深，可以日后的很喜乐的，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很喜乐的，不是装出来的，是从心里出来的喜乐来扩自己的生活。愿圣灵你在他们身上成就一切，得到你在他们身上的荣耀，在你面前恳切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